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今天是1月5日，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天呢，日子是越来越冷，在有些地区还开始下大雪了。这是因为一个农历的节气到了，那就是小寒。在小寒之前啊，是冬至，冬至就代表着一年当中白天最短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从冬至过后呢，白天慢慢的加长。虽然如此，但是天气可不是慢慢变暖了。反而天气是越来越冷，也可以说小寒是一年当中天气最冷的时点。有的朋友可能会想了，不对呀，大寒肯定应该比小寒更冷啊，要不怎么叫大寒呢？那按照我们现代气象观测的数据，大多数地区论寒冷程度，小寒是比大寒更冷的。而且中国人也有句俗话，叫做小寒胜大寒，常见不稀罕。那为什么小寒比大寒冷，还叫做小寒呢？难道古人弄错了？其实呢，古人是讲究一个物极必反，他认为寒暑交替的天道是寒冷之后再回暖，如果先大寒后小寒，那么从字面上就找不到最冷后回暖的感觉了，所以呢，就把大寒放在后面，让大寒后回归立春，这样就符合了物极必反的一个哲学。而且小寒呢，也正好对应着数九天里面的三九，俗话说三九四九冰上走，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最冷的时点。从史料上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人们是比较重视小寒的，因为小寒和腊月相近不远，由于天气特别的寒冷，那么社会上呢盛行在小寒的时候相互送礼，而且皇上呢也有给大臣赐一些礼物的传统习俗。皇帝给大臣给什么呢？古书上记载叫做赐口纸、蜡纸，而且还要招大臣进宫，皇上赐大家酒饭。那什么是口纸呢？其实啊，它就是一种唇膏，但是有可能这个唇膏里面是加了药，因为古时候天气也很冷啊，为了防止把嘴唇啊还有脸部冻伤，所以要擦抹一些有防冻效果的面霜或者是唇膏。由此可见啊，古人的生活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落后。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小寒这个节气当中，人们在饮食上都有哪些习俗。北方人呢，在小寒的时候喜欢吃羊肉，有这样一个俗语说小寒吃羊肉，大寒吃萝卜。这是因为羊肉属于一种温热的食物，既能御风寒又可以补身体。在江南地区呢，比如说南京，人们会在小寒的时候吃一种菜饭。简单的说，这个菜饭就是用糯米加入南京特有的矮脚黄青菜、生姜、咸肉片、香肠片或者是板鸭丁一起煮成的一种菜家饭。再往南方看，在广州的传统呢，小寒早上要吃糯米饭，为了避免糯米饭太糯，一般他们会用 60% 的糯米再加上 40% 的香米，然后再把腊肉、腊肠切碎炒熟，花生米也炒熟，再加上一些碎的葱白，所有的这些料都可以拌在糯米饭里面一起吃。这个和南京菜饭倒是有一点神似。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否记得在您的家乡过小寒的时候有吃一些什么食物的习俗呢？那除此之外呀，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小寒的这个时点，接下来的15天，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是养肾和养脾祛湿的最好的一个时点。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利用这15天好好的补一补，来帮助自己固肾阳、暖脏腑、养脾胃、排寒湿。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关于肾脏的描述，说呢，其华在发，其冲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肾脏呢是主管封藏的，它储存着我们五脏六腑的精气，肾精足则气足，头发乌黑茂盛，骨骼坚固充实，肾气旺的人身体强健，耳聪目明， 肾的功能就好比冬季万物收藏的状态，所以肾和冬气是相通的。因而对于养肾来讲呢，小寒就是一个关键期。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了，这个时点天气是最冷的，那么地气也是最冷的，地气里面的寒邪呢就很容易进入人的身体，伤了我们的肾脏。所以这里呢首先提醒大家，在这个寒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特别是脚下也要多穿点。那么饮食上怎么样来固肾阳呢？那在这一点上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食物来给大家介绍适合在这个节气里吃的，比如说黑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也许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聊一聊黑豆我们应该怎么吃才能达到补肾的效果。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唐韵，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